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今天我们要开始来向大家分享介绍有关于圣经的第四卷《民数记》的内容。《民数记》从这个名字大概就知道，它就是在数点百姓的人数。这是我们中文这个对于它的内容所做的一个统整，因为在民数记的第一章还有26章有2次数算神的军队。什么是神的军队呢？我想我们在前面谈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已经注意到，在出埃及记的第12章41节到51节都讲到了，原来从埃及被神救出来的以色列人，他们就被称为耶和华的军队，神的军队。其实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世界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会以为神的军队应该是要非常的勇猛威武，应该是一群飞在天空中，这种洁白放光的天使才是。当然，我们如果从圣经的其他的地方，我们也会看到，确实天使也是神的军队。可是在这个圣经的民数记里面，还有在这个出埃及的过程中，就神而言，神所认定的神的军队是这一群在埃及做奴隶，到底有多久呢？也许超过100年以上，甚至更长一点，200-300年吧的这一群的这一些寄居在埃及400年的以色列人们，他们在寄居的这个埃及地，从原本高贵的这种宰相的家族，渐渐的变成了是被奴役，甚至是即将被剿灭的贱民。在这个过程中，神的应许绝不落空。好，所以我们看见了神用这个石斋将他们领出了这个埃及。可是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也谈过，除了埃及的以色列人进入了旷野里面，他们并没有真的配称为神的军队这样子尊贵的称呼。我想讲到军队，我们想到世界上的这种所有战力的军队，一定是光鲜亮丽的这种装备，再加上很坚定的斗志。并且呢，有纪律严明的号令，再加上这个睿智的主帅的带领，我想就以色列人这支军队而言，唯一有符合条件的就是睿智的领袖，其他的他们不过是一群穿着从埃及抢来，还有他们身上原本有的这种破烂的奴隶的衣服。也许他们也抢了一些埃及人的好的服饰，但在旷野里，他们平时会穿这些嘛？那就算穿了这些衣服，在旷野里能够保持这种很让人羡慕的状态嘛？恐怕是困难的。而在旷野当中的百姓，我们从出埃及记也知道，他们却一直的不停的提出质疑：我们为什么要出埃及呢？为什么领我们出埃及呢？其实这会让神很伤心，也会让带领他们的摩西、亚伦觉得难堪。所以这群的所谓的军队，如果用我们今天对于军队的标准而言，可能连乌合之众都算不上数，因为他们并没有共同的中心思想。在这地方我们也再一次的去思考到，神竟然利用了这一支的军队来打败了亚玛力人。这个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有看见了，这真的很厉害吗？其实如果不是神的特别的参与，我想恐怕是没有办法达成这样子的成就的。在当时出埃及之后，他们在西乃山下，这大概不到1年的时间。在我们上次所谈的立位记当中，神协助他们，让他们有了这种神的选民的自觉。但是对于当时的百姓而言，他们也看见了神的荣耀的降临，但真的他们就能够 成为一支神的坚强战力的部队吗？这是我们在民数记里面所要来探索的事情。这一支神的军队在民数记的第一章为他们做述点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似乎也是有模有样的，但在整个民数记当中，我们就会看见这一群人最后被述点的第一代的这些军队们，在四十年后都没有了。所以在26章的这个第二次的述点的时候，其实完全是下一代的新选民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呢？这就是民数记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将民数记利用他的卷首在西乃旷野里的这句话，把它这个卷名就定为在沙漠中，这是我们中文的一个直译的方式。因为这旷野大概就是荒漠沙漠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按照希伯来圣经的角度，这个民数记他在谈的是百姓在旷野里的情况。当然我们在出埃及记、利未记，他们就都已经在旷野里了，即便到了申命记，他们仍然算还在旷野的范围内。可是民数记强调的是他们在旷野里面发生的质变，这个是重要的。我们后来看到这个约书亚记，当他们进入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这一支的军队就真的是配称为军队，非常的有纪律，骁勇善战，能够为着神国而努力，这个是我们所羡慕所认同的状态。可是为什么能够从一支难民的团体变成了一支神的军队呢？这就是经过了40年旷野的磨练。在这旷野的磨练，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单点上看起来，民数记你会发现有很多可悲的事，但是在这些可悲的事件当中，我们将它组合起来，你会发现那是神的一个熬炼。这些的熬炼当中，并不是神好像有虐待狂，或者是像一般世界上这种军队的元帅那一种训练的时候的那一种残暴，不是的。在这里面神非常的精准，看见了以色列百姓生命中的一些缺陷，将这些缺陷透过这些磨练彻底的移除。在这个移除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百姓就倒在旷野里了。在希伯来书的3章到4章，那里就利用这一群的百姓在旷野里面倒下的状态，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一个很重的字眼叫做不信从。这一群人他们因为不信从而倒在旷野里了。这个就提醒今天的教会，提醒今天身为耶稣基督的军队的我们，我们是不是能够顺从神的带领呢？在民数记我们会发现它在时间顺序上有很多很清楚的标记。如果我们先把这些时间标记稍微整理一下，你就会发现民数记它虽然横跨了40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些时间里面其实他有记录到的时间只在头跟尾两大段而已。事实上中间从15章到19章这一段大概是旷野流荡的38年。这15章到19章到底是应该在前期发生的还是在后期发生的，这个你就没有办法找到时间标记。但是在之前跟之后，其实你就有很多清楚的时间标记。中间的38年其实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在圣经的记载非常的少，非常的少。透过那么一点点的记载配合上在这个最后面民数记的最后面有谈到整个他们在旷野的42战，我们可能可以略略的猜想他们在旷野当中流荡的38年，其实那是一种长期的说是煎熬，但其实更是一种的意志的深化。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它就是靠累积出一个正确的反射，在让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 能够更加的有力量。包括我们在做运动训练也是如此，包括军队在做所谓的平日的这种战争的演练也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好没有人权哦，没有错啊，在打战的时候哪有什么人权可讲的？当车祸来到的时候还有什么人权可讲的？坦白讲都是靠你的临场反应了，对不对？在当你发现车子来到撞到你的那个零点几秒之间，你还有谈什么人权？你还要跟对方谈说啊，你怎么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吗？没有用的，在这个时候就是靠你身体平时锻炼这个肌肉跟脑袋的连结的反射，来将自己的身体的伤害减到最低，甚至避免这一场的灾难。同样的，军队也是如此。所以为什么神要让他们在旷野里这么久？这有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他们自己选择了不要进入神的应许，所以神就让他们继续待在旷野里，这是选择啊。但另外一方面，神早就知道他们会这样选择了，所以在旷野里面透过这38年，让这样子一个难民的团体蜕变成为神真正的军队。所以第15章到第19章的这里面，他只有很简单的在谈几个让他们跟神的关系重新建立的事情。这个是很奇怪的。当发生了一些这种整个团体的大危难的时候，整个团体的那种心都快要溶解瓦解的时候，神竟然在跟他们谈这些有关洁净的事情。为什么？其实这是一种重新的塑造，重新的去提醒他们，你们是圣洁的子民吗？再来，这就是利未记的重点。如果你们没有办法成为圣洁的子民，那当然就只能倒在旷野里，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应许。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了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对民数记在阅读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奇怪，怎么一下子讲这个一下讲那个的啊，不是在讲历史吗？不是在讲故事吗？怎么一下子又跳到一些的所谓的条例？因为这些条例正是他们能够重新整理自己的开始。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在我们遇到了很多的患难或者压力考验的时候，你能不能让圣经的真理，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整理的一个方向，成为你再起的动力呢？我想这是在民数记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去学习的。在民数记的第一章一直到第14章，这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第二年的上半年的事情而已，只有上半年哦。为什么？因为到了第14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以色列百姓被神命令进到迦南地去，那12个探子他们进去扛了一串的葡萄出来，是一串的葡萄哈。这个在当时的这个气候环境而言哈，简单来说，他们的6月份哈，如果对应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来讲，应该是差不多8月份到9月份左右，在这个他们的6月份的这个时刻，正是葡萄成熟的时刻。好，所以你大概从那地方可以对照出来哦，他们在到了民数记的第14章，他们的这个失败的这个时间点是发生在葡萄成熟的时候。那在这一开始这民数记的第1章里面，我们会发现好像写的是第2年的2月初一，所以那是不是从第2年的2月一直到第2年的6月呢？其实不对。因为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仔细的读民数记的第一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民数记的一开始，它的时间点有点倒装。我们来看几个，我们将这个民数记的时间点做了一个整理之后，我们再来重新的去看一看读民数记的时候，你要了解它的一个事情的顺序。我们先来看一下民数记的第7章这个地方。民数记第7章的第1节，这里用了一句话叫做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当天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第7章的第1节第2节告诉你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其实是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那个立帐幕的那一日。所以那一日是什么时候呢？如果你对照出埃及记第四十章，你就知道啦，那就是第二年的一月一号那一天。好，所以这个才是民数记里面最早出现的时间点。好，我们不要把那个顺序搞错了。好，民数记它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写？因为它，你等一下，我们在下一次我们再看到它的第一段里面，它的一个叙事的顺序，它是有原因的。可是，在这个地方哈，我们要先把时间理清，你就会更好去了解民数记发生的事情的内容。在这个第七章到第八章哈，这一段他在谈的就是会幕奉献的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好，在那一天呢，这个摩西这个已经请大家按照神的吩咐把会幕立起来了，然后呢他就去做这个陈圣膏抹的事情，然后呢神的荣光就充满着这个整个会幕。好，这是我们在出埃及记四十章就很清楚的内容。在这里哈，出埃及记四十章所谈到的一些过程，它就比较简单的描述。从这个第二节开始，第七章的第二节开始，它要谈的是什么？是会众在做什么。好，出埃及记第四十章那里谈的是从摩西的角度，在看到神命令他把会幕撑起来奉献给神。可是在这一天里面，如果你看第七章到第八章，你大概就会知道，第七章他主要在谈的是十二个支派向神的献礼，然后呢到了第八章则是有关于当时他们在奉献会幕的时候这个点灯的事情啊，还有立位人的洁净啊，这个都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没有谈到的一些事情。所以你把这两段对在一起，你就知道哦，原来他们出埃及的第二年一月一号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九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一节这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就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逾越节守这节，要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行了。所以在这里就告诉你，第九章这里有没有，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的这个时间点，其实是在正月十四号之前要预备行这个逾越节。这是他们进入旷野之后第一次守逾越节。好，因为我们在之前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第十二章第十三章你就知道，他们其实是他们的第一次逾越节是前半段在埃及，对不对？在十四号那一天他们是在埃及的，可是到了十四到了这个半夜的时候，他们就起行离开埃及了。然后在这个旷野当中，神告诉他们，将来你们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那是出埃及记十二章到十三章，而这一次才是他们正式的走这个守这个逾越节，可以说是他们这个出埃及的周年纪念日，这个很大的一个日子啊。所以呢，神要求他们要照规矩来，提醒他们，你们要照之前跟你们讲的哦。所以摩西就这么做了。所以到了第五节这个地方，正月十四号，所以一月十四号，这是在民数记里面的第二个时间点。那接下来这个第六节以后啊，它有另外一个时间点我们看一下第十一节，这里九章十一节，他们要在二月十四号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这个我们到时候这个进入经文的时候会细讲。这叫做补行逾越节，所以九章的六节以后，他在谈的是补行逾越节的事情，所以是延迟了一个月，到了二月十四号，那才要办理补行逾越节的事。可是也就是说在九章的五节到六节之间，这里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在做什么？难道在旷野里面发呆吗？不是的，这个就是利未记这就是民数记的第一章到第六章首次数点百姓 还有确立侍奉的这种流程的时刻。哦，这个是我们为什么特别要把这个时间点整理一下，因为后面，哦，第十章以后它的时间点就比较稳定，就是按照顺序了。好，哦，那我们回到民数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这里讲到第二年的二月初一，哦，开始数算百姓。这个数算的过程，哦，那他会告诉你什么人、什么样的支派有多少人，然后他们驻扎的位置在哪里，他们行军的顺序是什么。这个是第一章到第五章他要去谈的事情，到第四章要谈的事情。那第五章到这个第六章呢，他谈了几个例，所谓的典章。什么叫典章？因为我们现在的讲法叫做判例。这几个典章，哦，在规范当时以色列人怎么样在神的面前保持他们的洁净来侍奉神。好，哦，这个我们到时候会讲。在一到六章结束的时候是祭司为百姓祝福。那祝福完了之后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九章第六节的这个补行逾越节的时刻了。所以在那一个月期间，他们不是发呆，他们是在把百姓的这个组织，就是整个队伍把它更加的律定。我想，我们当过兵的人大概都知道，那个新兵训练有没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排队，就是走路，就是睡觉，就是吃饭。为什么？因为这些生活的事情，这些部队的行止，这个如果连这都没有，部队是不会有战力的，对不对？为什么要要求整齐划一？因为很多的事情，如果稀稀落落的，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达到精准的要求。所以，你不要想说一个月的时间啊，一个月的时间只有这边排队哦。我们新训的时候，在当兵新训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月的新训啊。一个月的新训能做些什么事情？如果，部队能够那个走路走得好，就已经很厉害啦。那个时候我们的部队的单位都主要都是什么？都不过是以连作为单位而已啊，为最大单位啦，对不对？那就一百多个人而已啊。当时他们有60万的男丁，再加上可能3倍到4倍的老弱妇孺，这么庞大200多万人的队伍在移动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井然有序，最有效率？这非常的困难的。一个月的时间够吗？当然是不够的。所以后来他们花了38年啊，哦，这是我们在民数记里面得理解的。可是在这第一个月的时间，我想他们已经大致的理解了，哦，神为什么要他们这样做。所以这我想他们的时间应该是很忙碌的啊。接下来，在这个第九章六节以后，有关于这个他们补行逾越节的这个事情交代完了之后，在我们看一下第九章的第15节，九章这算是大概他的这个经文的时间顺序上比较复杂的一章。在九章的第15节这里，他补述了立起帐幕，也就是1月1号的那一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为什么要交代这个？因为接下来就要开始起行了。第10章的第1节开始在预备起行，因为叫他们说接下来当祭司吹号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听那个号声。他在这里的号声只有几种而已，很简单。你说怎么这么简单？这样子够吗？200万的这个队伍，你说够不够？已经很复杂了。而在第10章的11节讲到第二年的2月20号，所以你看光这个训练这支部队能够开始有纪律的移动，是要花这么久的时间啊。从1月1号来开始这个奉献会幕，然后2月1号数点百姓，2月22号才能够起行。所以这不容易啊，他们只花了大概20多天的时间就能够起行，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开始就按照着前面所交代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这个顺序。 哦、来行进他们的队伍。那接下来、哦、在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这里、哦、就是他们接下来在旷野 的行动当中大约四个月的时间、哦、那他们到底在干嘛？这四个月的时间经历了三次的失败。这个失败、哦、其实我们站在的立场是一支属神的军队，他们怎么可以有这么离谱的表现？你想一想、哦、如果今天呢、啊、是用现在的军队的纪律啊，这一些起哄发怨言的百姓，这是违反军纪的、啊，是不是本来就该军法从事？如果这是在战争的时候，这些人本来就很容易就被杀头啊。古代的部队是如此，现在的部队仍然是如此的，因为这一些起哄的人，他们会造成整个军队的溃散。我们用一般战争的视角来看，你就知道，用一般世界的视角来看，这三次的失败，这些人、哦、被神来处置，其实并不过分，因为重点是他们在于这种军队的意识上、哦、还有很大的落差。这个是他们遇到这些问题的这个原因、啊、因为他们压根没有把自己当成是军队啊。神一直提醒他们，你们是军队啊，你们现在做的动作就是要照军队的规范来做啊。你说两百万人 的队伍、哦、如果不用军队的方式来管理，要怎么管理？有人现在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会讲，哎呀，教会不要那么僵硬嘛。可是当人到了一个数量以上，对不对？三个人以上就有很多的人际问题了。当三百个人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组织规模，组织的这种手段，你怎么去运行这支这个团队呢？好、哦，所以在这个民数记，他在看见的似乎是百姓的失败，但其实他在让我们明白理解的是，我们今天要有军队的这种意识啊，我们是神的军队。如果你没有这一种意识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应许之中的。所以在第十一节、第十一章到第这个十四章里面，这三次的失败会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为什么需要流荡旷野这个三十八年。那我们齁、哦跳到这个第二十章这个地方来哈，《民数记》的二十章的第一节讲到正月间，以色列人会众到了旬的旷野。这个哈、哦，如果你继续看下去，从这个第一节这个地方哈、哦，那看下去你就会发现，在一月份米利暗过世了，在五月份换亚伦过世了哈、哦，这个记载在这个二十章的后半段。这都是已经是第四十年的事了，他们在旷野里面已经待到第四十年了。那在这个地方两位首领过世了，这个其实是符合着神的预告。好、哦、这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里面会去跟大家分享。直到了第二十六章、哦、在这一段时间，他们在旷野那个地方为摩西亚伦来这个哀哭三十天的过程中，等到了这个巴兰的这个祝福，也遇到了在石亭的一个挑战。好、哦，这个是在第二十五章的时候我们会看见。那当时呢，那一些二世代的人哦，就是第一代的选民就结束了。那第二十六章在这个地方哦，神让他们第二次的来数点的百姓、哦、从二十七章开始，他们又重新的整理了这支队伍，准备要再起行。那这个时间点呢，就已经到了十一月的一号了，所以也就是已经到了第四十年的年尾了、哦、所以在第二十章之后是第四十年那一年的一个交代。那第四十年的第十二月份、哦、那就是生命记的内容了。好、哦，这个下次我们讲到生命记的时候，会在这个时间点上做一个衔接。好、哦，我们今天这样简要的把这个民数记做一个了解。民数记简单来说就是两次数点神军队，这个就是民数记的大致的内容。 愿神让我们能够理解，愿神让我们能够成为第二次被数点，能够进入神应许的军队。愿神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天父真神，让我们在这个地方透过选民两次的数点来思想我们自己的信仰。主啊，我们在人生的旷野路上总有很多的挑战，但求主你能够赏赐我们谦卑的心，能够按照你所赐给我们的信仰规模来发出合适的言语，做出合适的行动，让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带领我们走这一条天国的道路。求主耶稣不停地祝福我们，看顾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陶足喜悦。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Thank you.